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여러분안녕하세요，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朴龙君。
我是主持人婉玲，非常高兴跟大家相会在今日首尔。
相信呢一定有不少的朋友啊都感觉到了，最近首尔街头的外国游客和过去相比的话真的是明显增加了不少啊，尤其是明洞啊、光化门等首尔最具代表性的几大场所。
没错，不光是我们啊，旅行业界呢也是实际感受到了这一积极变化。业界称，目前日本、台湾、香港、泰国等亚洲圈地区的游客呢呈现增加的趋势。
信息大潮时代之下，那这些外国朋友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获取了韩国旅行相关的信息的呢？他们来到韩国以后又将怎样玩转韩国呢？
韩国旅游发展局相关工作人员称啊，为迎接2023到2024韩国访问年，以英文、日语及中文制作的韩国观光一百选宣传手册啊，是外国游客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手段之一。
是的，韩国观光一百选呢，这个是韩国旅游发展局携手文化体育观光部一同选出了韩国最具代表性的100个景点哈。那2023到2024年必去的这100个景点当中，包括61处的建筑、遗迹、游乐设施等文化观光资源，以及39处的自然观光资源。
去年韩国旅游发展局进行的认知度调查结果显示啊，有 80.5% 的国内受访者都表示，在选择旅行目的地的时候呢，是否入选了必去的100大景点目录，对自己是产生了影响的。
是的，韩国观光一百选的选定事业呢，从2013年开始开展，每隔两年呢会发布一次。那至今呢，一共是发布了6次的选定结果了。选择过程当中会严格的遵照判断的基准。
没错，首先呢是通过地方政府推荐以及观光大数据等的方式啊，去指定候选的景点。随后呢，通过书面评估以及委员会的评审，还有现场评估等等多重程序进行筛选之后啊，最终加以决定。在这个过程中啊，竞争是相当激烈的。那曾经入选的景点呢，有可能落选；那之前没有入选的景点呢，也有可能榜上提名的。
也是一个淘汰机制啊。那这次选择的这100大必去景点呢，分布非常均匀啊。首都圈地区拥有24处，那江原圈是10处，中清圈13处，全罗圈17处，庆尚圈28处，济州圈有6处。那其中呢有33个景点就是第一次上榜的。
当然大多数啊还是长久以来深受喜爱的著名景点。那就比如说首尔的五大古宫，还有泉州的韩屋村，以及庆州的佛国寺等等。
没错，春暖花开的时节呢也是正适合外出踏青嘛。全国各地的观光咨询处还有主要的交通据点都会免费的提供宣传手册。有需要的朋友呢就不妨多多利用一下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简单了解一下接下来要为大家安排的内容吧。
用蹩脚的韩语点餐，排队呢只为品尝炒年糕、煎饺等韩式小吃。英国、法国等欧洲地区掀起了新一轮的年轻韩餐热潮。那么到底什么是年轻韩餐？当地年轻人的胃又是怎样被韩餐所俘获的呢？
不少人早已经远离了通过看报纸获取信息的生活，不过眼下却有越来越多的 MZ 一代被报纸深深吸引，不仅看报订报，还积极上传分享到社交网络平台。报纸产业是持续走下坡路，还是借此机会迎来了全新商机？稍后带大家了解年轻人的新闻文化。
身价过亿的明星讲师成为新一代韩剧的男主形象，这其中有何背景和原因呢？是主人公人设素材枯竭了，还是受社会环境发展的影响呢？去年年末，英国某红酒吧举行了一场特别活动，那情景啊，不禁让人联想到几年前一档名为《饮食堂》的人气综艺节目，就是呢，到外国开餐馆，这个店是韩餐店，可是里面坐着的都是外国人，对吧？
现在喜欢韩流的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节目啊。 那刚刚提到这个酒吧呢，就是伦敦的年轻人当天会伴着充满韩国元素和食材的精致菜品，然后配上红酒来一起享用啊。在超高人气之下呢，晚间用餐高峰时段前，全部的菜品就已经售光了。
嗯，是的。该活动呢是由出版了韩式料理食谱的伦敦一家出版社企划的。那这个出版社呢，相关负责人说啊，比起政府层面推广的相对刻板的活动，在伦敦国际大都市的一角，切实体会到了韩餐人气正在海外逐渐升温。
是的，以英文出版的这个料理书籍目前在英国、美国、日本等很多个国家进行销售。那近期呢，法国媒体也是刊登了书评的。
嗯，比起九折版还有神仙炉等等韩餐啊，书籍中呢介绍了当前时代好似妈妈私房菜一样的黄油酱牛肉拌饭等等的料理。那没想到啊，这反而更符合海外年轻人的喜好。
是的，那有人呢也是把这个现象啊称为引领欧洲饮食文化趋势的年轻韩餐哈。伦敦和法国巴黎等主打的这个调味炸鸡、炒年糕还有煎饺等韩餐小吃的餐厅呢，大多数客人也都是二三十岁的当地的年轻人了。
嗯，是的，他们到店里呢会按照菜品，就是韩国的发音去点餐。那，
哦，
肯定是哦，很有趣，我觉得。而且呢，这些街边的小吃呢被精致的重新诠释之后呢，在海外呢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
是的，那欧洲呢，大家都知道是饮食文化极其发达的地区哈。然而呢，欧洲各个角落都是刮起了新一轮的韩餐热风。韩国文化呢，在年轻人之间的影响力也是逐渐的扩大。曾经呢被视为陌生菜品的韩餐，也正在一点点的改变着欧洲小巷里的景色。
位于英国伦敦的另一家主打亚洲饮食的高档餐厅啊，在艺人和人气博主之间都极具好评。那平均每天呢，都会有600到750人到访。那原本以日料为主的这个餐厅呢，自去年年底推出了韩式饺子以后啊，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前去用餐。
是的，欧洲大街小巷韩餐餐厅的持续增加呢，也使得国内食品企业来加速了扩大欧洲市场的销售渠道。那通常情况下呢，食品企业进军海外市场初期的战略性销售渠道呢，会是以当地的韩国超市为主哈，然后呢，随后逐渐向大型的连锁超市啊，以及当地的餐厅来供货。
嗯，希捷第一制糖从2020年开始啊，就面向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主要国家的韩餐餐厅提供商品了。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啊，去年向欧洲当地餐厅提供的产品销售额同比激增123%。
哇，
嗯，相信这一增幅呢，就能说明不少问题。
嗯，没错。那我觉得呢，海外年轻人在当地韩餐餐厅用餐啊，也不单单只是去冲着吃哈，在韩国餐厅感受韩国特有的这种氛围或者是文化，想必呢也是很重要的。
嗯，没错。
对，所以说啊，即便是这个菜单很拗口啊 ，dogboggy， 但是呢，不少餐厅也都是坚持提供以韩文标志的菜单，让大家更加直接的感受到韩国的气息。
嗯，没错，韩餐和韩国的其他文化渗透的速度之快啊，有时真的令人感到惊讶。还以为韩餐的国际化呢，大多是停留在参加海外的饮食博览会等等宣传推广的水平上。那没想到啊，竟然已经牢牢地锁住了海外年轻人的胃。
是啊，再说了，不还有韩流的加持，是不是？黑暗荣耀里经常出镜的这个紫菜包饭，现在就已经成了全球网民的非常喜爱的食物了。
没错，
相信今后呢，还陆续会有更多的韩国美食为大家所喜爱的。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最近呢，在某视频中意外得知，国民主持人刘在石啊，至今还保持着阅读纸质报纸的习惯，顿时呢感到特别惊讶，因为被加工成各种形式以及各种篇幅的新闻真的是遍布网络，感觉如今还在看报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
嗯，的确是哈。暂且抛开没有时间不说，即使不进入各媒体的官网，通过信息门户其实也可以第一时间就了解到各领域的最新消息。那这样的时代还在坚持看报纸，的确是令人佩服哈。
嗯，但是据我所知啊，看报纸呢不再是年长一辈的专有物，如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呢也开始积极看报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好的，那从事广告策划工作的郑小姐呢，是2年前开始订阅报纸的。被问及原因呢，郑小姐就说了，信息量大就不见得一定是好事啊，网上的新闻过多，对于内容类似仅仅题目不同的新闻报道进行筛选，这其实也是消耗能量的一件事儿啊。
嗯，没错。那另外呢，对于从事广告策划工作的郑小姐而言呢，纸质新闻的一些标题呀，或者是排版等等，对于她的工作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嗯，这个的确是哈。那可以说呢，现如今是各种信息泛滥的时代了，传统媒体刊登报道的新闻究竟有多少人在阅读呢？根据统计，韩国国民呢是包括纸质新闻媒介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达到了89.6%。
嗯，而20到29岁人群的综合阅读率呢达到了96.9%，明显的高于平均值。
嗯，是的，也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例子一样啊，眼下的20-30岁的年轻人呢，对于报纸的价值是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的。
嗯，所以有很多喜欢看报纸的年轻人们呢，就聚在一起，还特别开通了社交网络平台账号。会员们呢，会将各自阅读的报纸中印象最为深刻的部分拍照上传，积极的跟别人去分享。
嗯，某一位25岁的参加者就表示，发生特定的事件的时候呢，网络新闻会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发布内容了。是否对报道的内容予以验证，这个呢让人感到怀疑，因此呢并不会对网络上的新闻100%的信赖。
嗯，真的有道理啊。
是。
那相反呢，他认为报纸上刊登的新闻呢大多是记者们长时间的采访或者是经过验证之后才发布的，可信度呢就相对较高一些。
嗯，
那其实年轻一代人对于报纸的信赖呢并不只是韩国特有的现象。
没错，美国言论研究所呢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呢，去年美国16到40岁的人群当中，有74%的人至少每周阅读一次《纽约时报》等等这种传统的媒体的新闻。
嗯，所以呢，我就想啊，如果是读者们更加信赖报纸上刊登的新闻，那么对于正在走下坡路的报纸产业而言呢，也许是一个新的商机。
嗯，
国际新闻媒体联合会呢，于2021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啊，在全球27个主要国家的国民中，大约有30%的人有意向为值得信赖的新闻支付费用。
嗯，我觉得呢，这不仅仅是新复古风流行那么简单了啊，这也体现了如今的年轻人对于事实的这个执着了。
没错，
传统媒介的报纸未来能否在信息化时代成功的逆袭，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好的，感谢大家锁定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不久前收官的一档热播韩剧《一等绯闻》在韩日两国极具人气。那这部剧呢，昨天我们也提到过啊，不过昨天我们提到的是女主，就是开小菜店的女主。今天呢，轮到男主了。
是。
看过该剧的朋友们一定都知道，剧中的男主啊，是被称为数学之神的明星讲师。
没错，其实别说过去了啊，就连近几年这个韩剧男主人公的人设呢，大多还都是这个骑着白马的财阀二代这样的形象。不过最近呢，所谓的人设公式就被打破了，明星讲师在很多部的浪漫题材影视剧当中晋升为新的王子形象了。
嗯，没错，明星讲师在韩流文化内容中啊，越来越被频繁的提及。那不仅有视频博主呢，以韩国的人气地理讲师的形象制作了各种视频，还有著名歌手说啊，自己非常想去拜访某一位在社会研究领域非常有人气的讲师。
是，那在脱口秀节目当中呢，人气讲师也是经常作为嘉宾登场的，来分享自己在备课还有实际授课过程当中的故事。所以说呢，由此就不难看出了，在韩流文化内容市场啊，明星讲师也好像是偶像一样啊，在不断的扩大影响力呢。
嗯，细心的韩剧迷呢估计呢早已发现了啊，浪漫言情偶像剧的男主人设的发展变迁史呢其实还蛮有意思的。从财阀二代到擅长料理的性感男人，再到玄彬啊，还有宋仲基等男星打造的军人形象，真的是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特有的男主人公的形象。 那么最近为什么明星讲师会如此受编剧和观众们的青睐呢？
嗯，有一个媒体评论家就表示说，对于从小就听着这个网络课程长大的年轻一代而言呢，明星讲师啊，算是他们第一个接触到的白手起家的这个象征啊，这个的确有道理啊。对子女教育尽心尽力的父母一代呢，同样也是对明星讲师丝毫不觉得陌生，所以这样一来呢，就使得这样的一个形象逐渐的走进了大众文化领域了。
嗯，没错。还有某高校国语系教授认为啊，那目前呢，就连唯一能够成功实现阶层移动的学历这一武器呢，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成为另一种的代代相传的资本了。但是尽管现实呢是有些残酷的，升学考试啊仍然是可以实现阶层上升的最后的通道。
是，那么人们自然就对可以对进入名牌大学起到直接影响的这些明星讲师们就更加的依赖了。这一点呢也被反映到了近期的这些影视剧作品当中。在我们刚提到的一等绯闻当中，饰演男主人公的演员郑敬浩啊，他自己也表示说，人气讲师的生活呢，其实和明星艺人是没有不同的，举手投足都是被众人关注的焦点不说，当然了，也会有一些黑粉的存在。
嗯，
其实可以理解啊，因为他们面对的都是一些最年轻，也是最容易去追星的这些孩子们。
对对对，没错。我就听说有我一个朋友，他的女儿啊，就甚至就会买这个明星讲师出的周边。
哇，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明星讲师的这个福能够考上好的大学。
他考上了。
哦，
真的
追星没白追啊。
没错。那但是呢，也有声音指出啊，在升学的过程中呢，公共教育中的教师没有办法为学生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而补习班的讲师呢却可以。
嗯，
那 M 的一代人呢就出于实用性的观点考虑，对于能够为自己在升学过程中提供具体并且实质性帮助的讲师呢，更加追捧了。这其实也是明星讲师晋升韩剧主人公的影响因素之一。
对，其实这部剧当中有一句台词我印象非常深，就是几个公共这个学校里的老师在办公室里聊天，他们就说了，其实我们没有那些明星讲师们用心啊，
对，
他们都在开发自己独有的这个教学方式嘛哈。那其实在这里呢，也不得不为从事公共教育的教职人员再说一句话了啊。身处不同的环境，公共教育中的教师呢，肯定也是有属于那个职位的限制以及无奈。
嗯，没错，那个电视剧里不就说了吗？当老师们的每天还要做很多行政业务。
对对对，所以这一点呢，相信大家也都是有所同感的。那么，大众文化界刮起的人气讲师热潮，难道就没有其他原因了吗？
嗯，有评价称啊，在杜绝校园暴力问题方面，公共教育呢似乎存在着一些不足，青年们可以完全信赖跟随的大人形象呢也消失不见了。
嗯，
那即他们心中渴望真正意义上的教师，这一点呢也有影响的。
是的，那归根结底啊，大众文化中出现如此的变化呢，还真的是社会背景和人们思想观念变化的一个投影了。这样看来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成员嘛，对吧？所以呢，我们也都是这个社会潮流变化的一个推进者了，是不是？
没错。
不知道由大众成就的下一个热门的韩剧人设又会是什么呢？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首尔节目到此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爱你们哦。我们下期再见。
안녕히계세요。